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再次回到我们中间。去年年初的时候，我有机会来过。是吴牧师给我介绍，很高兴又再次能够看到弟兄姐妹。可能中间有些人去年不在，所以我简单介绍。我以前曾经在菲律宾牧会，也在美国的德州，还有芝加哥牧会。然后14年前我去了，神带我去多伦多，我在北约华人浸信会牧会。那前年年底我退休，就开始加入了神的带领，我就加入了这个叫做圣言资源中心加拿大分会。这个就是赖若汉牧师一位在美国的同工，他开创的一个福音机构，就是教那个十步诗经法。另外一个就是帮助这个教牧在讲道上面可以晋升。所以我去年觉得上帝感觉到上帝的带领，就加入这个加拿大分会推广这些施工。那这个福音机构的宗旨就是自立实践建基圣言，就是说帮助弟兄姐妹能够透过这个十步圣经法能够研读圣经，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晋升，然后呢也很注重怎么样把信仰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我来退休之后我就真的觉得神给我清楚带领，就开始帮助这个施工。那今天我跟大家讲的经文大家都读过了那这个我首先要跟大家就是问一下，你觉得信耶稣跟相信其他宗教一个很大不同在哪里？最大不同在哪里？那有些人他们以为他就是他过去信奉一个神灵他就是想他要得到什么呢？得到荣华富贵，得到可以有子孙满堂。那你想这样的一种宗教信仰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一种的交易交易是transaction那我要告诉我们中间初信的朋友，甚至没有信主的，或者是信耶稣已经很久的弟兄姐妹，一个提醒，就是信耶稣不是一个交易。那你绝对不能够用交易的方法来到耶稣面前来想得到任何报酬。信耶稣是恩典，我们一生在神面前都是恩典，你必须要弄清楚，不然的话你就会失望。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比喻其实就是说明这个真理。我们刚才读的比喻你看头两个字什么，你看看这个圣经头两个字是因为所以这是结局上文的。那上文究竟讲什么呢？在马太19章16节开始讲到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就问耶稣他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那耶稣就跟他说，你如果要进入永生，你应当遵守诫命。那个少年人就说，这一切我从小遵守了我什么都守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孝敬父母等等我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就去变卖你所有的来分给穷人，那你必定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知道那个少年人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他的产业很多放不下。然后呢，后来彼得就跟耶稣说了，他说我们变卖我们是你撇下所有的跟从你，那我们将来可以得到什么呢？那耶稣就回答他们了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将来人子坐宝座上，你们也要坐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然后他又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但后面他加一句，然而在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那最后他加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下面这个比喻就是一个解释啊。他说因为他们上，他上面开始说因为嘛啊，下面这个比喻解释上面这句话。那这里首先要让大家知道那个背景是怎么啊。在巴勒斯坦哦，是有很多的葡萄园。那葡萄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收成的，那过后就是雨季就来了。那假如雨季来以前这个葡萄没有收好，就会怎么样？葡萄就会腐烂啊啊！所以这个收成呢是非常紧迫的，任何工人都受欢迎。那当时啊，这个工人的工钱呢，就是一钱的银子啊，这个就是那个当时的罗马的那个银钱哦，那上面有那个该撒提比留那个皇帝的这个像啊，那一钱银子这个足够这个工人他的一天的这个生活费了啊，所以可以第二天可以用啊。所以这个巴勒斯坦啊，这个市场就是一个交换劳力的地方。那很多的人呢，他们这个就是原主啊，他们早上就会带着这个工人呢，他们早上就出去到市场就等候在这个市场上等人来雇佣他。那有些人甚至等到下午5点，那可以就表示他们很迫切需要工作了。那耶稣他就用这个门徒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来说明这个天国的奥秘。那这个比喻里面，家主是比喻谁呢？家主比喻上帝啊，我们的神。那葡萄园呢？但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神用这个葡萄树来预表这个以色列人啊，神把他们从埃及来带领出来哦，栽在这个圣地，这个迦南美地哈、哦，所以神就是要他们在那个地方，要他们结果子啊。那今天在我们的时代里面，这个葡萄葡萄园代表什么呢？这个葡萄园就是上帝的工厂啊，这个世界，这个未得之民，这个、葡萄呢，就是代表神要救赎这些的未得之民，世上的灵魂。那工人代表什么呢？这工人呢，其实就代表我们服侍神的人啊，要传福音的人。所以这个比喻啊，其实是你去深入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里有告诉我们神啊，其实有奇妙的恩典，你如果可以透过这个比喻更深认识神的恩典。首先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就是这个原主他是什么时候出来找工人的哈。那这个圣经你看哦，他是清早，就是按犹太人计算的方式，就是6点钟啊，就是所以你想，他一定天未亮他就要起床，然后他梳洗以后，他就要赶着去这个市场里面啊，在城里面他要找工人。那所以你看到他非常迫切，然后他在四出的时候又出来，那四出什么时候呢？是上午9点。他又出来了，然后到午正的时候，跟申初午正的中午了，就是吃饭的时间了。但是他又出来了，申初就下午3点，那下3点应该睡午觉了，但是他也出来。然后到了酉初的时候，酉初他又出来，这个酉初就是下午5点。那通常我们在家大概的5点已经下班了，在那边工人还可以来请来工作。那你看到什么呢？这个主人啊，他的内心是非常迫切，他要不断的找工人。你看到什么呢？一定是这个主人非常宝贵这些的葡萄啊，不要让这葡萄腐烂干死。然后第二呢，他就是让这些工人要有份在这个收成的里面。请问弟兄姐妹，在耶稣主耶稣的身上，你有没有看到 他这两方面的这种的情况啊。有一段圣经啊，我请大家看看啊，就是马太第九章，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结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爱灵魂的心吗？啊，他非常关心他们，他就是要不断的来传福音。啊，来救他们啊！那我们另外也看到，耶稣是他呼召门徒啊，他已经有十二个门徒，但是他觉得够不够？还不够，他还是要求这些门徒也祷告，求庄稼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在我们的世上，请问上帝是不是仍然寻找这个人来收割属灵的庄稼？当然了，我看到一个报道啊，普世的人口我们现在有多少了？差不多73亿。然后中间呢，基督徒啊，广义基督差不多有24亿啊，就是差不多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了啊。这个里面包括12亿的这个。12亿的天主教徒，然后福音派的有3.3亿，灵恩派的6.4亿啊。我们知道很多天主教徒可能他们只是他们对这个真理不是很清楚，所以可能中间可能有一些很小部分是真的信耶稣，如果他读圣经，但其中很多还不认识神。然后灵恩派呢，很多时候他们很注重这个感情啊，感觉啊，他们也有一些的可能教训不是很真的很符合真理，所以里面应该有基督，但是可能也不晓得有多少。福音派里面呢，除非你真正的认识耶稣重生得救，不然你也不是清楚，应该是比较多了。但是你想想，在24亿里面，可能这个真正的基督徒只有3.3亿多一点啊。回教徒呢有17亿，这是最大的增长最快的一个的宗教啊，他们势力也很大，也现在比较有很多的恐怖分子也从他们冲天出来。那还有印度教徒有11，印度佛教徒呢5亿，那中国民间信仰的4.5亿，然后部落信仰就是2.6亿啊。然后不可知论就是说他什么都不信啊，只有7亿。无神论的啊，他不是没有信仰，他信无神啊，这里有1.3亿。那你想想这个里面呢，等于说有超过三分之二，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啊，是未曾听过福音，不认识耶稣的。你想想啊，这些人他们在魔鬼的蒙蔽的里面，他们被异教控制，被异端迷惑，他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想耶稣的心怎么样？他一定是非常的伤痛啊，他非常的难过。在这个比喻当中啊，你看这个主人唯一让这个主人稍微满意什么时候啊？就当他找到工人，找到工人进去在那个葡萄园，他就稍微放松一点。那今天，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他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回应他的呼召，能够进到葡萄园里面工作啊。今天仍然是一个救恩的时代，所以上帝就让要更多的人能够经历他的这个恩典。那我要请问大家，这个葡萄园的工人啊，是不是只是单单讲到全时间服侍神的人呢？是不是只是不是传道？不是啊，有人有姐妹摇头啊。因为耶稣的大使命啊， 啊，马太福音28:1920节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大使命啊，不是单单给全世界传道人，是给我们每一位的信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都有主给我们的这个使命，要把福音传给万人。2000年来，主不断的呼召人来进到他的葡萄园，要我们在他的葡萄园里面来为他结果子，从来没有停过。请问你有没有回应主的呼召，来在他的葡萄园里面来收果子的？那第二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我请大家注意第3节。第三节就是说，约在四处出去，就看见世上还有什么闲站的人。这个闲站啊，这个原文英文是 doing nothing， 就是没有工作啊。那你看第5节，这里说这个主人也是这样行啊，中午就是在那中午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就是说看到他中午跟下午3点出去，看到在世上还有也是闲站的人，他就又叫他们进去葡萄园。在第6节，这里又说什么？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什么闲站啊？那又重复出现一个闲站，所以你看到这圣经重复的，就是叫我们看重这个主人啊，就是看到那些人在那里没工作，没有工作，然后葡萄园里面确实很需要工人，他就是很难过，很迫切，他要这个人进来，以使他们的生命不会闲着。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给我们信的耶稣有什么恩典呢？不但是得到永生啊，而且呢，他是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就是说他给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达成的。那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为了学业啊，或者为了你的工作啊，家庭在那里忙碌，我们乐于继业啊，我们为了三餐啊，为了儿女，或者为照顾我们的父母，或者甚至为了这个社会啊，公益啊，那这些都重要。但假如我们人生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或者我们家人和亲人的肉身的需要，但我们没有关心到他们灵魂的需要啊，没有把福音传给这些世上的亲友、这些同胞啊，这没有信主的人，那当我们见耶稣面的时候，那我们就空手见神了啊，我们就是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那刚才我们都讲过了啊，大家也同意啊，这个大使命是给每一位信徒的，神是要用我们的每个人的恩赐、才能、时间，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侍奉神。但我们是有没有真的把握着今天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呢？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啊，10月份有一个弟兄，他名叫刘大伟啊，有人点头啊，可能你听过他，他叫 David Liu， 他是在他在我们教会讲见证啊，那他就是一个创作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啊，美女跟怪兽啊，还有那个Lion King 啊，狮王，还有那个荒木兰那些的卡通片，那个这个华人的这个动画的大师，他在荷里霍Hollywood 很出名，他的年薪超过6个数字。那他的梦想是什么呢？他能够达到奥斯卡金像奖。那他是基本基督徒啊，有一天上帝感动他，要他把他的才能献上，那要为一些小孩子来创作一些的以圣经为题材的卡通片。那他就很犹豫啊，因为他很想能够先得到他的 Oscar 啊，然后呢他就说等我 将来名成立就立就啊，其实他已经很蛮出名，但是还要等。但有一天，上帝给他开了他的眼睛，他就感觉到，他就好像突然看到得到一个小孩子的灵魂了、比得到了、这个奥斯卡金像奖更重要，得到全世界更重要。所以他就决定放下他的这个俗世这个工作啊，他就开创了一个专门来制作那个基督教价值观的卡通片的公司，叫做 Can Do KENDU 啊。为什么他用这个名字呢？因为他的爸爸也是基督徒啊，从小就教他 I can do all things in Christ who strengthens me 啊，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他用 Can Do 来做这个公司的名字。那他这个是他据我在教会里头，他这个公司他就开始就先制作一些的这个卡通的图书。有没有人看过这个书？有啊、他来过这里讲见证吗？有人听过还是有人没听过？anyway 他这个是他的头一步啊，所以他就是将来他要筹款，他要制作一个卡通片啊，将来制作卡通片。我问他，我就跟他问问题嘛，我说要制作一个好的卡通片要多少钱？他说起码要3000万美金。他说 Lion King 哦，他们是用了9000万美金，不过赚了几个 billion， 我不知道多少钱了啊。但是这个基督教的影片不是为赚钱，但是还要是要很多的版权，所以他现在的是其实在还在计划啊，还在推动。所以我把他的书全部一套500本都买了，那我送给我的孙子。哇，我送给我孙子啊，在西雅图啊，哇，那个有其中一个孙子很开心啊，一直要我的读给他听，因为他这个真的里面是有基督教的这个道理啊，这个故事在后面。Anyway， 那天他在我们多伦多的北美华福大会啊，他就晚上来做见证。那当时呢，他讲他的经历，我们都很感动。然后中间呢，他叫我们都站起来，因为他要做这个事情很不容易哦。他说他挑战我们，要弟兄姐妹一起来完成大使命哦，每个人都有份。那这个能不能做成呢？他叫我们站起来跟他讲。讲什么呢？我现在给大家来 experience 啊，那你们都站起来好不好？试试看啊。那我就是你把我当做 David Yu 啊。他说 I can do it， I can do it， 他就这个坚持 I can do it， 然后跟旁边的人说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然后呢 We can do it， Because God can do it， God can do it。 好，请坐。哇，我们听了哇都很兴奋。弟兄姐妹，你相信吗？我们把大使命完成，大使命把福音传给万民，是的，做不做得到呢？做得到，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啊，我们是大家一起，然后靠神的力量啊。所以今天神给你有个别的恩赐，个别的才能，不同的机会，你是不是还在闲站呢？还是你愿意在神为你安排的岗位上面来为主来收割庄稼呢？所以第二个，这里要教导我们的，就叫我们不要闲站哦，不要闲站浪费光阴，我们要好好用我们的时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生命的目的，这是神的恩典。第三点，第八节，这个原主吩咐管事的来分发工钱，这个已经完了嘛，是就叫那些工人来。但这里我们看见几件很稀奇的事主人呢，他是倒过来，他叫后来做工的先来，先给他们分工钱。所以第九节说，有错的来，他们就各得一钱的银子。你们觉得很特别啊，他们只做了一个小时，那比起那些工作全天12小时的人，他们只做的不够1/10，那应该得到多少钱呢？ 那你如果十分之一啊，就是一好了哈、啊。我再奉这个主人给他多一点就好了。他们竟然得到整日的工钱一钱银子，那是不是很大的好像意外哦？你真的想不到，这个主人是不是很有恩典啊？很有恩典哈、啊。那今年流行一种叫做提早退休来服侍神。那有人他们读神学之后他们提早就是做读神就是他们可能工作时已经读神学，或者他们提早退休就读神学之后做传道。那我以前服侍的教会比如有两个弟兄他们都是做义务传道他们因为我们教会过去建堂嘛所以经济也很紧他们就不要收生薪水他们做义工，但是是好像全职同工一样，非常恭敬的服侍神。那神有没有给他们赏赐了我觉得神的恩典真的很丰厚其中一对弟兄他们两个孩子一个女儿的是做牙医他刚出来几年的时候他就很多人客，现在是340，他已经很多人客了，做得很忙。另外儿子是做 pharmacist 也是还没有毕业就有工作了。那这个就是上帝给他的，可以说是一个报偿哈。但其实除这个以外，他们两夫妻就是很同心的来服侍神，他们这个爱神这样忠心的榜样其实也是给他们的儿女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他们都我看到他们在属灵上都比以前更追求这个本身就是恩典两年前我在芝加哥认识的一对夫妇他们告诉我他们退休以后要搬去纽约，那在芝加哥住了几十年，为什么退休的时候不在芝加哥来就享受人生了，他却要搬到纽约做什么？原来他们觉得神给他们的使命要去纽约这个角声布道团，就是出版那个号角月报那个角声布道团来发展那个社区服务的事工。那因为他们在 Flushing 在纽约他们买的两个地方都很大的，超过10,000次那他们开这个社区中心。那这个弟兄本身他以前是做移民官还是官管那个六 Green Card 那个部门的那他也会弹吉他，也会唱歌，也会作曲所以他一向都很做很多福音工作，所以因为他纽约你知道很多这个新移民，也很多的非法移民，那这个移民官退休了，他去那边他不是要抓那个非法移民，他是要去把福音介绍给他们，所以他们去到那里，我听说他们在那边哇真的上帝给他们很大的喜乐，他们在那边服侍的非常非常得到神的使用，这个服侍本身就是一个赏赐，而且我们相信他一定得到永恒的赏赐。所以弟兄姐妹，就算你年纪大了，你仍然可以在葡萄园里面做工，只要你身体好但是呢，也不要等到这个等到太迟了。上帝给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不同，今天你应该趁着你还有精神还有力量上帝给你的感动，你就在你的岗位上面来服侍神就算你在家里或者这里有些祖父母的，你也可以来帮忙，你关心你的下一代来鼓励他们来信主。我在差不多一个多月以前，我参加一个姐妹的90岁的生辰的宴会，那在宴会当中他的儿女孙子一个一个来跟这个婆婆跟这个奶奶来向他道谢特别有个孙子就说他说婆婆我非常感谢你，因为我从小你就教我一定要信耶稣 啊，所以呢，他说我常常记得婆婆你怎么疼我，你也怎么来鼓励我。所以他说我现在哦，我在教会里面呢、啊、继续服侍，不单只信了耶稣，还继续服侍。那你想想这个老太太，她开不开心呢？她很感恩啊，我也为她感恩，为他们一家，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就算你年纪大，你可以影响你的邻居，也可以影响你的亲人。啊，而且这个本身你会看到，就是人生的很大的满足啊，而且将来还有永恒的赏赐。好，我们看第四样，就说这个比喻怎么告诉我们呢？怎么教导我们？在第十节到十二节，这里讲到那个先富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就随之各得一钱。这个以为啊，原文是考虑，就当他看到前面那些人在领那工钱的时候，他就在哪里，就是在思考了啊。有一个翻译等说，满以为总可夺得，他就以为他一定，哇，这个已经拿一钱了，那我应该做了比他多十倍以上啊，我应该得到起码五钱或者三钱，要再多一点吧啊。那谁知呢，他还是得到一钱，那他就心里很不高兴啊、哦、所以就埋怨家主了啊，就说这个主人主没有理由啊，你就给他能一钱，我你给我这个就是给的太小了啊。那弟兄姐妹，假如是你，你会不会埋怨呢？会不会啊？有人点头点头就老实，如果你摇头，因为你知道这个故事了啊。其实这里是埋怨了、啊、这个是不好的态度啊，因为路加福音里面前面啊第五章讲到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啊，他们看到耶稣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吃喝的时候啊，他们就埋怨这个向耶稣门徒发怨言，同样的字。所以这个工人啊，前头来这工人在埋怨了啊，这个是不好态度。那主人怎么回答了？那主人就说，朋友，我不亏负你，这我没有欠你啊，打三九章一早就长好了，所以你现在我给你一钱银子，你应该满足啊啊。这里用朋友这个字啊，在马太福音里面用了三次，那都是用在那个犯错的人身上。那你看马太第二十二章，马太二十二章啊，哎，对不起，怎么这个没有？啊，可能是不是一个 PowerPoint， 可能我那个另外一个。那在马太二十二章十一节里面说到，王进来观看宾客，见到里面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所以耶稣讲那个比喻就是一个王请宾客啊，那宾客不来，所以王就有人在外面请很多人来。那些人进来以后呢，这个王来就看到其中一个没有穿礼服。你想进到王宫里面，这个人都可以拿一件礼服的，就是免费给他们，他不穿，这对王是很不尊敬的，是不是？所以这里这个王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那个人无言可答，那个人就被赶出去。所以我们在耶稣的面前，我们要穿上耶稣的义袍，你拒绝，你不要耶稣给你义啊，你就不能进天国，我们凭自己就不能进天国。那这里说这个朋友，说这个人是犯错的。然后到了马太二十六章，就讲到那个犹大，他带着兵丁来到克西马利园来抓耶稣，记得吗？他这个人很虚伪哦，他抱着耶稣呀，问拉比安啊，还亲嘴跟耶稣亲嘴问安，然后耶稣怎么说啊？耶稣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你就做吧。那犹大是不是好朋友？不是好朋友，这个虚伪的朋友。所以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朋友啊，不是好朋友啊，这个是不忠心忠实的朋友。然后呢，主人就说，我给那后来的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啊，我的主意。 那难道我东西不可以 我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所以我有权用我的钱去跟你何干？那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那有一个翻译说，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吗？啊，那个翻译很好，就看清看穿了这个人是嫉妒啊啊。所以其实这个人啊，你看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就他们把这个工作服侍的目标放错了。那他们其实也跟这个主人好像就只有一个主仆的关系，他没有真正是好像真正的朋友的关系啊，啊，真朋友啊。那他们他其实不认识主人，也不认识主人的恩典。假如他了解这个主人的心哦，这么的这么的有这么的宽大啊，这么的有恩情，那而且这个好像是这样的大的一个恩情，比起那其他的工人，那他一个为这个主人呢、啊、来高兴啊，我的主人啊，他真伟大啊，你看我的主人那么的有恩情啊，但是他完全没有，他也没有关心其他的工人，所以这个人很大的问题。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就是要省察我们自己服侍神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会不会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也受到这个世界的世俗的观念价值观来影响？你未必是为了要得到钱财来服侍，这个也是试探嘛，有人就在这里跌倒。但是你不为钱财，但可能为了你的名声得到人的称赞，甚至说你要为了权力啊。那假如我们以为我们在主里面的日子久了，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间长了，那我们就要一定要有一定的好像权力人家要听你，那就会造成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侍奉主的日子越长我们就越发要谦卑。有一个人，他名叫 Arthur Ashe。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是这个 Wimbledon 这个网球这个一个很出名的比赛，他一个传奇的球员。他在1983年的时候，因为心脏手术，他就感染了那个艾滋病艾滋病毒，所以他要面对死亡。那有很多的球迷就写信给他慰问他，其中有一封信竟然这样问：为什么上帝给你这样的病？哇，这个是很不容易答的问题啊。那这个 Arthur Ashe 就写了一个回信，他怎么答呢？他说：5000万的孩童学习打网球，500万人学会打网球，50万人学会打职业网球，5万人进到入围赛上啊，5000人进到这个叫做 Grand Slam 啊，就大满贯，然后50人进到 Wimbledon， 能够进到 Wimbledon 比赛的很少人，50人，4个人进到准决赛，2个人进到决赛，然后当我拿到奖杯，我从没有问什么 why me， 为什么是我。所以今天我在痛苦当中，我怎么能够问神为什么是我？然后他下面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快乐使你甘甜，试炼使你坚强，痛苦使你同情，失败使你谦卑，成功是有光辉，但只有信心使你前行。有时候你不满你的人生，但世上许多人梦想活出你的人生。一个小孩子看到头上的飞机，他就想梦想要飞行了，但一个飞机师看到下面的田园房屋他想回家。这个就是胜利，要享受你的胜利。如果财富是成功的秘诀， 富人应该在街上跳舞，但只有贫穷的小孩会这样。假如全力保证安全，老总都应该不用保镖，不用保镖了。但只有生活简单的人睡得香甜，对吧？如果美丽及名声带来美好关系，名人应该有最美满的婚姻。但我们看到很多名人都离婚了。要简单的生活，谦卑前行，真诚的去爱，你觉得他讲的合理吗？很有道理，我看到很感动。哇，我看到这个阿哥阿舍，他就是非常的感恩，而且他真的不能跟人家比较啊。他虽然有他的这个困难啊，在病痛还要面对死亡，但他还是存着感恩，因为他一生他觉得他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恩典。那我们来到这个最后一节的结论，十六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在这里啊，耶稣是重复的提醒，他强调把当个次序倒过来的啊，这里跟前面第九章最后一节，他先讲在后的要在前，因为在后的人常常会自卑啊。我们觉得自己不如人，我觉得人家看我们不如人，自己也不觉得不如人。但耶稣说，不论人怎么看你啊，你就是不要灰心，只要你信靠神，你忠心服侍，你一定上得到上帝给你满满的赏赐。所以另外一方面，耶稣提醒我们，在前的人啊，我们将要在后。所以假如我们侍奉的目标放错了，我们反而会落后的啊。所以我们在前头的人不要跟人家比较，说我们比人好，我们比人做得更多，更牺牲，更劳力。其实啊，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服侍神是恩典，你继续能够完成服侍这个道路也是神的恩典。这个目的曾经讲过，有三件事，他说我们到天堂的时候会很惊讶。什么呢？他说我们发现许多我们以为不会在那里的人竟然在那里。第二呢，发现以为会在那里的人竟然不在那里。发现我们竟然在那里啊。那他是，其实他是托别人的话，其实他，我相信他知道耶稣的提醒的，就是说这最重要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天堂，我上了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不会有意外，当然你不在就可惜了，每一个人都要在。然而你在天堂的时候，希望也不会有这个 surprise， 说哇，你服侍神竟然得不到他的赏赐，因为你动机不对啊。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今天好好来服侍，忠心服侍。其实我们能不能够知道我们将来一定得赏赐啊？可以的，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这有一节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一起读好吗？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官员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你那里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是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保罗是不是决定他得奖赏？决定哈。所以每一个我们忠心服侍神的人都可以。今天主的葡萄园仍然等待啊，有很多葡萄园等待收割。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人生阶段，是清晨六点呢，早上九点呢，中午呢，是下午三点呢，还是到有时五点？但无论什么时候，你愿不愿意应主的呼召来为神工作的啊？愿不愿意忠心服侍神呢？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你把你的话来铭刻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都是靠了你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回报你的恩，把握住今天来为主做工，来影响四周围的人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主有恩典，看靠我家的别人，什么？ 站在这个城